您作为金融界专业人士，您看它这个投资价值大不大，有没有投资的价值？
我们可以说呢，比特币是一个高风险的一个投资项目，它和比如说你去投资纸黄金、贵金属是非常类似的，但是呢，它的波动呢会比这些贵金属还要大，而且没有一定的规律可循。也就是因为它的这个没有受到任何一个金融市场的监管的这个原理，所以它的起伏会很大。我们看到过去也产生过非常这个暴涨和暴跌的一个形式。
是，
但是我也看到这个各个国家，包括中国，现在都有这个比特币的私募基金成立了。
哦，
他们的运作方式是什么呢？我前一些日子专门看了一下，主要呢，它是投入一定的资金，一般来讲是50%。是投资在这个一级市场，我们说的一级市场就是他投入这个财力物力去进行这个挖矿的工作，
嗯，
去获得这个比特币。另外那个50%呢，就是在这个二级的交易市场去买卖，
嗯，
去通过这个价格的变化，低买高卖来获得这个比特币的投资的收益。
嗯，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一级市场挖矿呢，我们刚才也说了。这个投入产出比是越来越小，
嗯，
因为就是参与的人越多，我们产出的这个比特币越来越少，而且这个耗费的电力啊，和人力的成本也是越来越高的，
嗯，
在二级市场呢，那它的波动非常大，就有可能会产生很高的亏损，
嗯，
我看到一般来讲，这个比特币的它的投资的基金，他们一般的预期的年收益率呢。是在-30%到300%。
哇，这个当中的这个起伏实在是太大了。
是的，是的。也就是说，如果他投资这个二级市场，他的方向如果做得很准的话，是很有可能一年3倍，或者甚至他的预测有可能翻到3倍。
嗯。
但是如果是做得不好呢，也有可能是
亏损1/3。
亏损1/3。
嗯。
嗯。而亏损1/3，我们看到它的构成，其实它的一半是在一级市场挖矿，
嗯，
而另外一半呢，那个部分呢，一般是不太容易产生亏损的，基本上最差可能也就是持平，
嗯，
那么也就是说，它这个5%的投资呢，最多它就有可能达到30%的亏损，也就是说，实际它的这个投资的预测来讲，如果操作的不好，是有可能达到60%的亏损的，
嗯。
所以是一个非常高风险的一个投资形式。
嗯，那么可以看到，其实中国政府、中国人民银行的副行长易纲说了，目前比特币在中国是不被承认的。所以想看看，在澳大利亚，它现在算不算被承认的一种货币呢？
澳大利亚，目前我得到的信息也没有是官方被承认。
嗯，还有人把它拿来和这个以前的我们知道一个庞氏骗局拿来做比较，那么这两个有没有什么可比性？
庞氏骗局它主要的这个。意义是在于用后面的进入的钱来填补前面人的这个钱的利润。那比特币呢还稍有不同，因为毕竟来讲，整个的这个虚拟世界，如果说我们刨除在这个虚拟世界里有人为操纵的痕迹来讲，它还是一个资源有限的一个品种。
嗯，
并不是说。后边的钱的这个进的越多，然后它能产生的这个比特币就越来越多，它的比特币的这个运算的产出是有限的，
嗯，
所以和庞氏骗局呢还不完全一样，但是呢不排除将来有可能也是陷入一个庞氏骗局，因为现在呢大家对于这个比特币的这个诞生呢产生呢也是众说纷纭，也不是非常透明。有很多这个就是阴谋的理论了，也是认为它可能是某一个很大型的互联网公司在背后在进行一个操作。
哦，
啊，
嗯，
这种阴谋论的说法也是有的。
嗯，
那么如果这里边产生一定的这个人为的操纵的话，您说的这种。可能性也是非常存在的。
嗯，那么再看现在，其实虚拟的这种社区也好，虚拟的货币好像渐渐在渗透到我们的真实现实的生活当中。那么未来这个货币的融合的趋势，您觉得这种虚拟的货币会不会有它的一席之地呢？
我觉得是会有的，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其实在比特币产生之前，这个网络游戏的虚拟货币就和我们的生活产生了很大的这个影响。
嗯，
我们在这个中国，包括以前韩国，都有大量的这个我们叫打金公司，就是在虚拟世界里边做这个产出金币的这样的一个 行为，
嗯，
也是一个也是一种全职工作。一般呢，他们的运作都是在这个工资比较低的这种国家，比如说东南亚，包括中国、韩国，去招募很多人在这个虚拟世界上来产生这些虚拟的金币，然后呢，卖给发达国家，比如说是欧美的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因为这些国家的玩家呢，他们可能没有很多时间在这个虚拟世界里边，但是又希望获得这个游戏的快感，那么他们可以出一些更高的价钱来买这些虚拟货币，来满足他们的在这个虚拟世界的需求。
嗯，
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它的虚拟货币和真实的货币是产生了很深的这个交流的。
嗯，
另外我们看到，比特币呢现在也有了很多应用，有的人用它去支付现实社会的各种各样的东西，包括捐献，包括甚至我还听说有买房子都有，很有可能这种虚拟货币的形式呢，将来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产生一定的影响。